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天国书房。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甘坚信牧师的经典著作《我相信异象》第四章《撒旦如何影响人》。在这一章中，甘牧师透过属天的启示，揭示了撒旦如何利用谎言与欺骗影响人类的思想与行为，同时教导我们如何用神的真理抵挡这些黑暗的诡计。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，诚挚邀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不仅是对我们事工的支持，也是让更多人领受属灵祝福的桥梁。现在就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。耶稣第三次在异象中向我显现，是1952年的12月，我正在俄克拉荷马州断剑镇的一间全备福音教会中主持聚会。我在那里度过的两星期都住在牧师楼，与牧师、他妻子和他11岁的女儿一起。一天晚上，聚会完毕后，我们回到牧师楼，一起在厨房喝牛奶、吃三明治。我们谈论有关主的事情，时间飞驰而过。牧师的女儿和我们坐在一起，终于她困了。她说：爸爸，很晚了，明天我还要早起去学校呢，你现在能来跟我祷告吗？他们家的惯例是，女儿上床前，她都要陪她一起祷告。牧师看了看手表，惊呼，已经11:30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哪里知道已经这么晚了？我们已经坐在这里聊了2个小时了。然后他对女儿说，来，宝贝，我们就跪在这里，坚信弟兄和我们一起祷告，然后你就上床去。当我们一起在厨房跪下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张椅子边，我的膝盖才刚碰到地板，我就已经在灵里了。对那些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在灵里的人，让我引用一些经文来向你解释。钦定版圣经在启示录1:10-11记载，当使徒约翰在拔摩岛，圣经说他有一个主日在灵里听见我后面有很大的声音如同号角声，说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美甲，我是起先的，也是末后的，把你所看见的写在书卷上。主亲自向约翰显现，给他一个信息，向他显明将要发生的事，要他带给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。使徒行传第10章中，圣经提及彼得在灵里，彼得进入出神的状态，看见了异象。在这个异象当中，主告诉彼得要把福音传到万邦，那之前福音只传给犹太人。使徒行传10:10钦定版说，彼得进入了出神的状态。当这种情况发生，人的肢体感觉暂停了，这不是说这个人进入了无意识状态，或是他进入了昏迷。它是指当一个人被拽人灵界，肢体的感觉暂时停止了。神允许他看到灵界，看到他想要他看到的东西。一，跪在朵朵白云中。1952年的这个夜晚，在牧师楼的厨房里，我身体的感觉暂停了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我跪在一张厨房椅子边上，我似乎感觉自己跪在一朵朵白云中，他们将我围绕。我立刻看到了耶稣，他看似站在我上头，他跟我的距离大概就跟地板到天花板那么远。他开始对我说话，我要教你一些关于魔鬼、邪灵和压制的事情。他说，今晚以后，只要你进入灵里，我的话语中说过的辨别诸灵的恩赐就将在你生命中运行。在我进一步讲述这个意象前，请允许我先解释一些我认为相当重要的事情。注意，耶稣说，当你在灵里时，它就会运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似乎以为是人在运行这些圣灵的恩赐，然而人不能，他们只是圣灵借助人彰显出来。哥林多前书12:7说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。除了是借由我们彰显出来以外，圣灵恩赐的运行跟我们压根没半点关系。耶稣对我说，当你在灵里，辨别诸灵的恩赐就会运行。他不会在任何我们想要他运行的时候运行，换言之，没有一个按钮我们可以开启或关闭这个恩赐。为了阐明这一点，我给你举2个发生在我事工中的例子。第一件事发生在这个异象之后的那个月，1953年的1月，我正在德克萨斯州的泰勒市主持一场聚会，我受邀在聚会期间与牧师同住，我在聚会开始前一天到达牧师楼，帮我搬完行李，并带我看过我的房间后，我正在把行李整理出来，牧师就坐下来跟我聊。聊天中他说，我相信你在这里的时候，我的侄女能领受属于她的医治。 他继续解释说他得了肺癌。他哥哥，也就是女孩的爸爸，经济上没有能力去支付女孩的医疗费用，这位牧师不得不担负起这个责任。我带他去一家诊所，但我不满意他们的诊断。他说，所以我带他去了另一家。两家诊所都证实了，就他们的所有测试显示，他的左肺确诊患有癌症。医生们都坚持立刻动手术，而且他们说，即使我们摘除他的一只肺，他还是能存活的。可是如果两只都被摘除，他就活不了了。但我侄女说，她想等一个星期再去动手术，这样她就能为此进食祷告了。医生说，那时可能就太迟了，因为一周时间癌细胞会扩散很多。然而她坚持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进食祷告。一星期后，她决定不动手术了。她说，我认识两个患肺癌的女人，一个动了手术，一个没有动，结果两人都死了，其中活得稍长的那个也不过是多活了几年而已。两年算什么？我决定相信神会医治我的，如果他不医治我，那死就死吧。很多个星期过去了，女孩卧床不起。医生说，现在动手术已经太迟了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两个肺。他们一天喂他吃六顿饭，但他还是越来越消瘦。所以这位牧师说，他们打算带他去你的医治聚会，让你为他祷告。当时我的惯例是每周二和周五晚上开特殊的医治聚会。那次特会的第一个周二晚上，他们把女孩从床上弄起来，带她来到聚会。我为她按手服侍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周五晚上他们又带她来。接下来的周二和周五晚上，我也都为她祷告了。我为她按手四次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这么说的重点是为了指出，如果我一直在使用圣灵的恩赐，我早就医治他了。但记住，耶稣说过，当你在灵里辨别诸灵的恩赐就会运行。第三周我们继续特会。那一周的周二，他们又把他带到教会中来。当这次他站在我面前时，我突然就进入了灵里，忽然间圣灵就把我包裹在朵朵白云中。这位年轻的女孩和我站在白云当中。当我看着她，我看到一只邪灵或是小恶魔紧紧绑住他的身体，就位于他左侧肺部的位置。这就是癌症开始的地方。他看上去很像一只小猴子悬吊在他身上，就像猴子悬吊在树枝上那样。神允许我看到灵界，看到这个邪灵。我对这个邪灵说，压制这个女孩的邪灵，你必须离开。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任何会众看到或听到什么，但他们听到了我说的话。邪灵回答说，我知道，如果你要我走，我必须走，但我不想走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命令你离开这个身体。我说，我看着这个邪灵松开女孩的身体，跌落到地板上。然后我说，你不仅要离开这个身体，而且你必须离开这栋楼。他沿着教堂的走道从门口跑了出去。这位女孩立刻举起双手，开始赞美神说，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。她八岁起就是一间全备福音教会的信徒，已经有15年了。期间她一直寻求受圣灵的洗，但尚未领受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她领受了圣灵，开始借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了方言。同一个星期，她回到医生那里，要求再对她的肺部做一次 X 光和其他检查。从外表看来，他并没有好转，他依旧看上去很虚弱。医生告诉他，做再多测试也是于事无补，他们已经为他尽了全力。然而他却坚持，所以他们就给他做了新一轮的 X 光和常规测试。发生了什么？医生惊呼。他们又重新做了一整套的测试，拍了更多 X 光片。他们最终信服了，他们说，我们找不到任何癌细胞的痕迹，都没了。你的肺很干净。要是我们有之前的 X 光片和其他测试证明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相信你得过癌症。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，是神的大能治愈了他。他们说，好吧，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你之前的状况，而你现在痊愈了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们可以签署一份证明说你得过肺癌，但现在没有了。我想说的重点是，如果是我在医治的话，我肯定在第一次为他祷告时就医治他了， 何必等到第五次呢？这就是耶稣想要表达的意思。当他说，当你在灵里时，辨别诸灵的恩赐将运行。1958年，我在科罗拉多州普维部落市主持聚会时，类似的事件又发生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特别为病人开设了一场医治的祷告聚会。一位男士从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过来，他告诉我他神经绷得很紧，睡不着觉，一直服用镇静剂。他妻子后来告诉我们，他们已经准备将他送去精神病中心了。二，看到魔鬼的压制，我为他按手，祷告他的神经的医治，他的身体从头到脚都得医治。然后我继续为队伍中的下一位祷告，我为其他人祷告了大约10分钟，这位男士已经回到位于我右侧的座位上。当我朝他那里看过去，我立刻进入了灵里。神允许我看到灵界，我看到他的肩膀上坐着一只邪灵，邪灵的双臂紧紧扣住男士的头。我能看到这个，但没有任何会众知道正在发生的事。我把这位男士叫上来，当他站在我面前，我说，压制这位男士思想的邪灵，我奉耶稣之名命令你立刻离开他的身体。我话音刚落，邪灵就松开了他，跌落到地上。邪灵对我说，我不想离开这个人，但我知道如果你这么说，我不得不离开。你不仅要离开这个身体，而且你要立刻离开这栋楼。我命令道，他便从边门逃走了。满脸的笑意写在这位男士的脸上，他向上举起双手大喊，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。尽管我并没有提及我在异象里看到的东西，但这位男士自己说，好像是有一个钢圈箍着我的头，而且越扣越紧，好像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被施加在他上面。突然，他就折断了，没了。这样的医治能持续吗？10年后，他打电话到我们位于塔尔萨市的办公室，要我们为他的一个孩子祷告。他依旧很庆幸自己从魔鬼的压制中得了释放。这不过是众多例子中的两个，还有很多我可以用来说明圣灵在我生命中的运行，以及它并非是我们所能控制，而是随神的意思运行的。没有所谓神奇的按钮，我们一按就能使用属灵的恩赐，它完全取决于主的带领。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使徒们带着这些属灵的恩赐，按着他们自己的意愿使用他们。但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时就显然不是这样的。他们之所以在那里，是因为神通过异象带领他们去到马其顿。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因为他们的事工而重生得救了。使徒行传16章16至18节说，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待了几天，那时候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她被巫鬼所缚，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的财力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这位使女有巫术的灵，也就是占卜和算命的法术。他通过他里面的邪灵知道保罗和希拉是什么人。换句话说，邪灵认识他们。使女本人并不认识他们，因为他从未见过他们，然而他却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。然后我们看到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，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三，随圣灵的旨意。很显然，在保罗的事工中有辨别诸灵恩赐的运行，但经文说那个使女跟随了他们好几天，为什么保罗不在第一天就命令邪灵离开他呢？为什么他第二天也没有命令？答案很简单，不是保罗想要他运行的时候恩赐就会运行，恩赐是随圣灵旨意而运行的。在圣灵恩赐运行之前，保罗跟其他人一样无力对付这个状况。我们需要明白经文关于这一点所说的，才能向神敞开心，在祷告中仰望他，祈求圣灵恩赐的彰显。回到1952年的那个深夜，在俄克拉荷马州断剑镇神给我的异象中来，主对我说，从今晚开始，每当你在灵里时，我的话语中所说过的辨别诸灵的恩赐就将在你的生命中运行。我会让你看到，只要人们允许，这些邪灵会怎样挟持和主宰他们，甚至是基督徒的。耶稣继续说道，有四个级别的魔鬼或者说邪灵。 他说他们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中记载的那样，被分为四类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主说有四类，一执政的，二掌权的，三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四天空属灵气的。你需要对付的最高级别的邪灵就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。他继续告诉我，神的话语所说的有关全世界都卧在黑暗之下，但我们信徒是光明之子，不是黑暗之子。他引用了几段经文，其中包括以下这些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信徒被称为光明，不信的人被称为黑暗。当代一本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谈到了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从死里复活，打败了一切在灵界执政掌权的邪恶势力，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公开羞辱他们。换言之，基督通过他的死亡、被埋和复活，废除或者说打败了这些我们必须对付的执政和掌权的恶魔。四、未得救之人的掌管者。主继续说道，你在地上要对付的最高级别的恶魔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掌管着所有未得救的人，也就是所有那些在黑暗中的人。他们掌管和主宰他们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做一些并非出于他们本意的事情，说一些并非出于他们本意的话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会说，我绝不会做那样的事，一年还没到，他们的所作所为比那样的事更糟糕。就是因为他们被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所掌控着，他们在黑暗的国度里。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即便是你的密友、亲戚，无论是谁，如果他们没有得救，他们就是被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所控制。附身在人身上的永远是这些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。他们不仅掌控黑暗世界里的人，他们还告诉掌权的该怎么去做。掌权的控制执政的，告诉他们怎么去做。最低级别的邪灵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，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思想，只是按指示行事。现在我给你看看这些邪灵是怎样掌控人的，当人们允许他们的时候。主对我说，在异象中我突然看到一位女士，我立刻认出来她是一个传道人的前妻。因某个机缘，我被介绍认识他们夫妇俩，但除此之外我对他们毫无了解，也从未以任何形式交流过。我只知道她后来离开了她丈夫。这位女士是我的孩子。主说，她和丈夫一起做事工，她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恩赐也在她的生命中运行。有一天邪灵来找她，在她耳边轻声说，你是个漂亮女人，你能拥有名气、知名度和财富，但你被骗了，过起了基督徒的生活。这位女士意识到是邪灵的作为，她说，撒旦退后去，邪灵就离开了她一阵。不久同一个邪灵又来了，他坐在他肩膀上对他耳语，你是个漂亮女人，但你被剥夺了这个权利，过起了低档次的基督徒生活，还分别为圣呢。他再次认出是撒旦，于是说，撒旦，我奉耶稣之名抵挡你。他就离开了他一阵，但他又回来了，坐在他肩膀上轻声对他说了一样的话。这一次他开始考虑这些想法，因为想到自己很漂亮，这让他非常愉悦。随着他一路跟着魔鬼的建议想下去，他就被那些想法缠上了。然后在异象中，我看到这位女士变成像玻璃般透明，我看到她的思想中有一个黑点，那个点代表了她被邪灵的思想缠住了。主说，起初她只是外面被压制了，但随着她允许魔鬼的建议擒拿住她的思想，她的思想被缠住了。她想要这么去想，我是个漂亮女人，我能拥有财富和知名度，但我却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。此时一切都还不算太晚，她可以抵挡的，她可以拒绝去想的，那么邪灵就只能离开她，她就恢复了自由。然而她做了另一种的选择，最终她离开了丈夫，进入了这世界，寻求魔鬼提供的名声和财富。她和一个又一个男人厮混，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东西进入了他灵里。 在意象中，我看到黑点从他脑子里移动到了他心里，然后这位女士说，我再也不需要主了。别管我。我说，主，你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些？你想要我为他祷告吗？你想要我为他赶鬼吗？不，我不要你为他祷告，也不要为他赶鬼。主回答说，因为反正你也做不了。他想要那个邪灵，只要他想要，他就能继续拥有他。主，那你为什么要给我看到这些呢？我给你看这些出于两个原因。其一，你能明白一个邪灵是怎么擒拿住一个人的，即便是一个神的孩子，只要他们允许他。其二，我要你对付那个在他身上运行骚扰和恐吓他前夫事工的邪灵。我该怎么做呢？我问。传道人和我在同一个州，但这位女士则在其他州，在灵界没有距离。主说，只要对那个邪灵说，奉我的名命令他，你这个在说出他的名字，身上运行骚扰主的仆人，说出他丈夫的名字的事工，并使之难堪的邪灵，我命令你停止你的作为，立刻停止你的伎俩。我在灵界说了这些话，那个邪灵立刻就停止通过他去威吓那位传道人了。自那天以后，这位传道人再也没有被他或是那个邪灵骚扰过。主，他会怎么样？我问。他将永远留在地狱中哀哭切齿。他回答说。然后在异象中，我看到他跌入了地狱的深坑，我听到他刺耳的尖叫声。这位女士是你的孩子，主。他被圣灵充满，也在事工上有份。然而你却说不要为他祷告。我不明白为什么。主提醒我这段经文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，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。我说，但是主，我一直以为这里的罪指的是肉体的死亡，那个人已经得救了，尽管他犯过罪。但这经文指的不是肉体的死亡。主指出，你是在给经文外添内容。如果你读约翰一书第五章整章，你会明白他所讨论的生死是属灵的生死，因此这里说的是属灵的死亡。这里指的是一个信徒是可能犯致死的罪的，因此我说你不能为他祷告。我对你说，不要为这位女士祷告，因为她犯了必死的罪。这完全颠覆了我的神学观点。主，你能再给我解释清楚点吗？我问道。如果我们的神学观点并不符合神的话语，那我们就有必要瓦解它。耶稣向我提起了以下这段经文。希伯来书六章四至六节。论到那些似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是的，我知道这段经文，但我所在的教派说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，指的不是基督徒，而是自知有罪的非信徒。主说，记住，我告诉过你，这位女士是我的孩子，她圣灵充满了，并且在事工中有份。你要注意这段经文说，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我就是那天恩，一个自知有罪的人是蒙了光照，但他没有尝过我的滋味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的话语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就是那天恩，自知有罪的人还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。他明白他是迷失的，他明白他可以得救赎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没有人尝过神所赐天恩的滋味，直到他接受我成为他的救主，领受了永生。注意在希伯来书六章四至五节经文中的用词，又与圣灵有份，这位女士圣灵充满了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或者如菲利普斯一本所说，那些知道神话语义处的人，换言之，婴孩基督徒是不会犯下致死之罪的。一个婴孩基督徒的有些行为令人遗憾，他们说不该说的话，做不该做的事。但我不会为了这些事情而追究他们，正如你不会追究小孩子们一样，因为他只是不懂事。经文中所指的人，其中包括我让你看到的那位女士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 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长大，不再是属灵婴孩阶段的基督徒。在彼得前书二章两节说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。这位女士已经过了喝神话语灵奶的阶段，她尝过了神话语的干粮，她也已经觉悟来世全能，也就是在她生命中有圣灵恩赐的彰显。耶稣继续说道，一个人要犯下致死的罪，他必须符合以下五种经历的全部。一，蒙了光照，自知有罪，明白自己迷失的状态，知道除了通过耶稣基督，别无其他拯救的办法。二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天恩就是耶稣。三，又与圣灵有份，或者说圣灵充满了。四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长大离开了属灵婴孩的阶段。五，觉悟来世全能，圣灵的恩赐在他生命中运行。这位女士符合全部的条件。希伯来书六章六节，耶稣说，我的话语说，对这样的人而言，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我问主，那这究竟是什么罪？主指给我看下面这段经文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主对我说，经文所提及的罪就是指信徒离弃我。注意经文说，人实犯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。因为巨大的逼迫，这段经文中所指的希伯来基督徒有意回转去犹太教，但如果他们回去了，他们就是践踏了神的儿子，将圣约之血当作不圣洁之物，因为他们等于在说耶稣不是弥赛亚，他不是神的儿子，他们离弃了我。所以保罗才会警告他们，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，他们就不能再重新悔改了。五，宽恕奸淫。我很遗憾，那位女士为了另一个男人而离开了她原先的丈夫，但奸淫并不是不可宽恕的罪。只要她向我悔改，即便她跟一百个男人厮混过，我都还是会原谅她。不管她做过什么，我都会原谅她。如果她说，我不再需要耶稣了，别管我时，他还是个婴孩基督徒，并不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也会原谅他。如果他那么做是因为他被引诱，在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而说出来的，我也会原谅他。但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当他说我不再需要他时，他是存心故意而为之的。因此，我叫你不要为他祷告。我给你看这些，纯粹是为了让你明白魔鬼是怎样擒拿住一个基督徒的，只要他们允许他这么做。然后在异象中，我看到一位男士，我不认识他。耶稣说，我给你看另外一个例子，魔鬼是如何擒拿住一个人，你又该如何对付魔鬼，把他们赶出去。我看到一个邪灵过来，坐在这位男士的肩膀上，朝着他的耳朵低语。这位男士不是基督徒，还没有重生。这个人正在思考撒旦放进他脑子里的想法，然后我看到邪灵进入男士的思想。耶稣说，这个邪灵可以说是他们世界里的高层之一，他们可以擒拿住一个人，最终完全附身。附身还有程度之分，这些邪灵可以召唤其他邪灵一起来。然后主提醒我马可福音中格拉森疯子的故事。马可福音五章二至七节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注意这里的这个人只被一个巫鬼所附，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的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注意到了吗？邪灵知道耶稣。当耶稣问他的名字，他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 当耶稣把鬼赶出来，他们进入了附近的猪群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虽然只有一个邪灵附在这个格拉森人身上，但却有2000个邪灵被赶出来，进入猪群，最终投进海里。意象中，邪灵琴拿住这位男士，像打开一扇活动门一样打开了他的脑子，然后我看到其他邪灵出现，进入了他的脑子里。耶稣对我说，从今以后，当你遇见有人完全被鬼附身，他会认得你，就像你在马可福音中读到的一样，当他遇到我，他就认出了我。现在向这个男士走过去，当你走过去，邪灵就会认出你。我在异象中走向那位男士，附在他身上的恶魔立刻大喊，我认得你。我说，是的，我发现了，你认得我是谁。我奉耶稣之名命令你立刻闭嘴。主继续说下去，这些邪灵认得你。通过辨别诸灵的恩赐，你会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邪灵。你记得吗？在对付格拉森人时我说过，乌鬼呀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，我分辨出来他是一只乌鬼，于是我命令他出来。异象中这个未重生的人，他的情况是有一只邪灵附着他。我立刻知道是哪种邪灵附在他身上，我命令他出来，但他没有出来。耶稣说，要赶他们出来，你有时不仅需要知道他们的类型，而且要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数目。注意，在对付格拉森人时我说过，乌鬼呀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，但他没有出来。这是我完全忽略的一部分内容。当我在读马可福音5章时，我发现那是真的。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关于这段经文，耶稣又让我注意到了另外一点。如果你在场的话，耶稣说，你能听到邪灵在说话，因为他利用这位男士的声音在说话，邪灵通过这位男士在说话。当我问他的名字，他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然后他便哀求，不要叫我们离开这地方。那是附身在这位男士身上的第一个乌鬼在说话，他用这位男士的声音在说话。接着你在马可福音5章12节中看到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所有的魔鬼同时喊叫。如果你当时在场，除非你有辨别诸灵恩赐在运行，否则你看不到也听不到灵界在发生什么。我能听到所有这些邪灵在大喊，是因为辨别诸灵的恩赐在我的事工中运行。所有向我哀求的魔鬼，他们同时发声，他们没有发出声响，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像人一样的在说话，他们在灵界里说。随后我在异象中走向这位男士，我分辨出附身他的邪灵类型，我命令他离开，但毫无动静。耶稣告诉我要问他的数目，所以我问道，你们有几个在他身体里？他说，我身边还有19个。我对他们说，我命令你和另外19个出来。他们便出来了。然后我问主，他们出来后要去哪里？他们会在无水之地走动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他回答道。于是我想起了以下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12章43至45节，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我问主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赶进深坑里去，把他们永远从地上消灭呢？他说，时候未到。如果我在地上时就能这么做的话，我早就把他们都赶进深坑了。但你记得吗？在某一场合中，魔鬼向我哭喊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你看，他们的时候还没到。会有这么一天，撒旦和他的同伙都要被赶入火湖中，他们将永远待在那。耶稣跟我说话时，一只长得像猴子的邪灵在我和耶稣之间跑来跑去，还发出一种类似乌云或是烟雾的东西，我看不到耶稣了。然后这只小鬼开始上蹿下跳，挥舞他的四肢，发出刺耳的尖叫，雅克提雅克，雅克提雅克，雅克提雅克。我停了下来， 我能听到耶稣继续在说话的声音，但我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我暗想，主难道不知道我没有听到他说的话吗？我需要听到，这很重要，但我错过了。我纳闷，为什么耶稣没有命令这只邪灵停止说话？我又等了一会儿，耶稣继续在说，就好像他压根不知道邪灵在场一样。我不明白主为什么不赶走他，他就是没有赶。最终，我绝望了，我用手指指着邪灵说，奉耶稣之名，我命令你闭嘴。他立刻停下来，跌到地板上。黑色的烟雾消失了，我再次看清耶稣。这只邪灵躺在地板上呜咽哀哭，就像一只刚被教训过的小狗。我说，你不仅要闭嘴，而且你给我起来，离开这里。他便起来跑走了。我还在纳闷为什么耶稣没有阻止邪灵的干扰。当然，耶稣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他说，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主，我知道我一定是听错了。你说对此情况你什么都做不了，但你真正的意思是你不会去做。不，他说，如果你不对那只邪灵做些什么，我也做不了什么。但是主，你能做一切。你说你无能为力，这跟我以前听过的教导不一样，跟我自己所教的也不一样。那实在太颠覆我的神学观念了。有时候你的神学观念需要被颠覆。主回道。我说，主，虽然我亲眼看到你，虽然我亲耳听到你对我说话，但我仍然不能接受。除非你用神的话语证明给我看。因为在哥林多后书13章一节说，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，我不会接受任何异象，我不会接受任何启示，如果不能用圣经证明他对我所说的话。耶稣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亲切地微笑着说，我不只要给你两三个见证，我要给你四个见证。我说，我通读新约150遍，有些部分还不止呢。如果那里面有提到过，我是真不知道。儿子，很多里面的东西你还都不明白。主指出，新约当中没有任何一处说过，信徒应该为抵挡魔鬼祷告，然后由我来对付他。在写给教会的书信中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说要叫神去斥责魔鬼，或是对付魔鬼。祷告天父，或是我主耶稣基督，去斥责或是对付魔鬼，不过是在浪费时间。从此刻一直到天使从天而降捆绑他，把他丢进无底洞时，神对魔鬼要做的都已经做完了。每个新约的作者写信给教会，总是告诉信徒要对付魔鬼。信徒必须用权柄对付魔鬼，否则圣经不会告诉信徒该这么做。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也许要说，但你还是可以做些什么对付魔鬼的啊，因为经文说你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可是我将我在地上的权柄委托给了教会。马可福音16章15至18节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会随着信徒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赶鬼，也就是说奉我的名，他们要使用权柄对付魔鬼。我把我对付魔鬼的权柄委托给了教会，我只能通过教会来工作，因为我是教会的头。雅各书4章7节，雅各写信给信徒说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雅各没有说要叫神来为你抵挡魔鬼，他说，你们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后来我在字典里查了逃跑这个词，其中一个定义是因为吓坏了而逃走。当我读到这里，我想起我斥责他们时意象中的邪灵是怎样逃跑的。自那以后，每当我使用神赐给我的权柄对付他们，他们总是在惊恐中站立不已。他们不怕我，但他们怕我所代表的耶稣。耶稣继续道，彼得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便得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准备怎么做？举起双手说，我被打了。 不，一千次的不。我们在彼得前书五章九节中读到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如果你没有权柄对付他，你要怎么抵挡他？但你对他有权柄，这就是你能抵挡他的原因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说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这表示你不应该给魔鬼留任何地步，他不能占据你的任何地盘，除非你允许他这么做。因此你必须拥有对付他的权柄，否则这一切都只是天方夜谭。然后耶稣对我说，这就是你要的四个见证，先是我，然后有雅各，第三是彼得，第四是保罗。这些就是我说过要给你的四个见证，不止两三个了。他们都证明了信徒在地上是有权柄的，因为我将我在地上对付魔鬼的权柄委托给了你。如果你不斥责魔鬼，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，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事情都没有被成就的原因。然后我说，主，你只跟我说了三类的邪灵，执政的、掌权的和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，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呢？他说，你管好地上这些，我会管好天空中的那些。耶稣劝勉我要忠心，完成你的事工，忠心不二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然后他便消失了。我意识到我还跪在牧师楼厨房的地板上，我在异象中待了大约一个半小时。好了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撒旦的诡计虽深，但神的真理更有能力，愿我们都能被真理装备，活出得胜的生命。我们下期再见。